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网飞碟早餐，我是谭建龙。民国110年1月14号星期四，礼拜四的时间7点钟的时段。通常这个时段呢，我只做两件事，要不然我就来谈教育，要不然我就做人物的访谈。可今天对我来讲呢，既是谈教育呢，同时我也在做人物的访谈，因为虽然我。他比我小很多了，我之前呢不认识他，可是我一直都在注意你，
是真的吗？
因为我是很好奇，就是说是怎么样的男生会对于特殊教育啊会这么的投入？那因为有一些人对我来说，他可能是个心理医师，或者他可能是特教是他的职业，
是。
可是你给我的感觉。不是一个职业的问题，我觉得你对于特教，当然这我很主观的感觉，我认为是你的使命。
是。
好，那这个人又造型上面来讲，看起来就异于常人。来介绍我们今天现场的来宾。好，那他现在是呢淘喜特殊教育工作室的创办人。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他，但是如果你不认识他，今天的访谈之后，我希望你认识他。也许在很多的地方你会想多了解他一点，也许有些地方他会需要你帮忙。如果有需要你帮忙的地方，你听到他的名字的时候呢，我希望大家呢可以很慷慨的尽可能的给予他们所需要的协助。那淘喜特殊教育工作室的创办人曲志矿在我们现场，欢迎。
薛洋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曲志矿，刚刚我问了他一下，他小我，你小我真的20岁。
是哦 ，OK。
这个是通常我不太喜欢访问这么年轻的人。对，因为
好像来宾好像没有这么年轻，比较少。
有啦，也还是有的，不要得意忘形，也还是有。我也访问过很年轻10来岁的小孩。好，不过因为。他们要从事特殊教育的，
是
通常，要不然就是自己有一点的经历，一点的风霜人生历练。有很多从事特殊教育的，通常是自己或者是家人，尤其是家人孩子，可能有特教的需要，因此自己如果从事教育工作或者父母亲，就投入这一块，这个呢是比较多的，
是。
或者有一些是一些的大型的一些的特教机构，大部分都是专业的特教的这些老师的，但你也是了哈。但是我只是说，这你从事特教或者你关注特教这一块，我觉得跟其他过去我访问过的这些呢特教的这些专业人士呢不太一样。那我先从外形问起好了，因为你剃光头，
对，
你这么年轻干嘛呢？
其实这发型应该说发型吗？对，我的学员都说我不能说发型，
这也算发型。
对，他说你没有发，所以不能算发型。
对，你没有发型。
OK， 所以从高中时候就是这个造型。对，
你高中就剃光头。
对，
可是你高中我刚刚问了一下，你念的是现在不只是北台湾，而是全台湾可能升学率最好的高中，是私立高中。
对，我是念维格高中。
维格高中，我还访问了维格的校长，
是李光伦校长。
李光伦
是
校长，你在的时候应该就已经是李光伦。
对，我剃光头的时候，他还
他应该很有意见吧？
他还想要请我吃饭，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什么？
因为当年是因为第一次剃光头，是因为跟桂纶镁是我的同学，然后他要做一张海报，毕业生的海报。
然后你剃光头跟桂纶镁有关吗？
对啊，因为他请我拿剃刀，从我原本是留平头，他从后面剃一刀，然后拍一张黑白的照片，标题叫叛逆，所以那张海报当年得到毕业生海报的第一名。那校长觉得我为学校牺牲很大，
是这个原因哦。
对，
并不是因为你剃光头他有意见哦。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对，他觉得我为了学校的创作，然后牺牲很大。
我觉得我有时候替李光伦想，因为访问他，
是
我替李光伦想，我觉得啊，当维格校长不太容易啊。第一个，老实讲，会去念维格的，大部分父母亲对自己的孩子、去念维格，因为维格是私立学校，到现在为止，他仍然信守着，我认为情管研教了。
算是
好。那的换句话说呢，他对于比如说他这几年的时间，他的升学的成绩向来是他最能够拿出来炫耀的。虽然他并不在炫耀这一部分，他常常大家谈到维格，有50%以上的维格的应届毕业生，要不然就是念台大，
对，
要不然就念医科，
对。
那前三志愿台经交的那更多。好，那升学率非常好。他的台大医科，现在的台大医科，这几届台大医科里面呢，来自哪些高中最多的就是维格。
嗯，
那你显然就不在他的重点学生的范围里面啊，你念特教啊。
对，所以其实当年我在维格的成绩其实还是蛮好的。
真的吗？
真的，
你不要你不要骗我，
我没有骗人，这个其实会播出去。我高中是第三名毕业的。
哦，真的，
真的，
这么厉害，
真的。但是其实有一点点失常啊，
在维格能够不管是全班前三名，或者是校排前三名，那不得了啊！
是，而且我高中是没有缴学费的高中
啊。你是荣誉直升的？
我没有荣誉直升，但是我每一学期都拿奖学金，是到高中才找到学习的方法。真的，
徐志宏这么厉害啊！我想，因为我到最近，我稍微认识这个，因为台北市当然有不少的这种的明星的私立高中，那你像康桥啦，或者说像
静心
啊、复兴啊、在兴啊、维格，这些的都是不止在北台湾，而是在台湾大概都是呢排名很前面的私立学校。它跟公立学校的风气当然不太一样，当然私立学校它每个学校有自己的教学的理念了，现在多元化，可是维格是介乎到传统跟非传统中间。我想你在那个学校，如果看外形，我是很怀疑曲志旷可以在维格念六年毕业。你看起来不太像这个维格。
是
维格当然最近几年也出了一些呢奇奇怪怪的，不止你讲的桂纶镁、曲志旷，比如孙安佐 ，OK， 也维格的啊。事后维格出来说，这孩子其实是 OK 的，大家不要把他给污名化了。还有像是理科太太，
你知道
理科太太，你知道理科太太也维格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升学的学校，但是他其实对孩子多元性，尤其我看到你，我知道你是维格，哦，那这个学校我要另眼相待。好吧，那你维格成绩好，但是你刚刚讲说你对于特教是什么你都没有概念，结果你就去念特教了。
对，因为我自己从小就很过动，也很容易分心，那时候填志愿的时候填错了，最后放榜的时候是特殊教育系，其实我那时候对特教完全一无所知。我回维格拿成绩单，教务主任站在门口还把我招过去，他说没有想到你这么有爱心要去念特殊教育。对，到那时候我都还不知道特教是什么。对，
可是你们那个时候，你小我20岁啊，选填志愿应该没有像我那个年纪这么的。
应该说念了6年的私立学校，想说至少念个国立大学嘛。但是联考没考好，就按照成绩的落点去填。
那你也没有想要重考？
也没有，那时候就觉得，反正就大概没有到最理想，但是想说应该国立大学还是有机会的，所以后来就，我觉得我很喜欢心理学家荣格说的一句话，就是生命当中有很多有意义的巧合。我觉得我念特教，
是很
有意义的巧合。对，
因为你刚刚有讲说你自己小时候是过动的，
对，
你如何认知你自己是过小男生调皮是一定会的
哦，因为
剃光头不一定
就过动，因为那个频率跟强度是很强的，就是尤其在进维格之前，其实基本上每天或是每周一定会联络本上面一定会被老师写红字，然后被处罚。
你念维格，
从幼稚园开始，
维格中学对不对？
对，我从维格中学开始。
那你小学呢？
念一般的公立国小。
那公立国小，那你应该常常被点名做记号吧？
是啊，我小二就被老师罚跪在讲台上。我从幼稚园开始，我午休就不用睡。到现在，
这个你要讲一下，在你聊你的书以前，我要先知道你的心路历程，因为你现在在从事幼教，从事特殊教育。 那特教当然是两个极端。我们讲的特教，特教容易被标签化，觉得特教就是教那些呢，可能学习障碍啦、自闭啦等等，或者学习能力低落的孩子。特教的另外一个极端是对呢学习能力特好的孩子，
对，自优生，
okay, 那自优的部分、嗯，那也是特教，因为他们有另外的方面的问题。总之，我们从一个常人常态的角度来讲，两个极端它都是特殊教育的一部分，但是。你自己，当你小学，你自己是这种的被贴标签长大的，
是
我自己啊，我有时候会为我自己的同学心疼，因为我小学到当我一个功课一直都 OK， 那在我们那种的升学主义挂帅的年代里面，老实讲，只要你功课好，
嗯，
老师学校对你基本上面都不错，都客气，
对
你功课不好。就算你再乖，他也不会把你当作是呢他的重点。
嗯，
好，那我就常常看到我一些同学，我明明觉得他们品性啊各方面都 OK， 好朋友
是，
可是就常常被打板子，然后被处罚。嗯、
对，
我越大的时候，我越觉得说哇，他们那个时候的心灵一定受伤很重吧？那你自己是这样子过来的？
嗯，所以我。自己当老师或做辅导工作、嗯、一开始其实花很多时间在、嗯、一部分在做辅导工作、嗯、一部分在整理自己、
嗯、
就是说自己对于自己成长经验的过程、嗯啊、就我写在我的第一本书叫不孤单一起走，下次再给向龙大哥、嗯、就说被老师不信任、
嗯
啊、被人缘还不错，被选为当班长、嗯，但老师觉得这个小孩是问题小孩，
过动的班长，
他觉得
太伤、
不能把、嗯、重要的工作交给这个孩子做、嗯，他就会找一个功课好的孩子。
嗯，因为班长就是老师的小帮手啊。
对，
嗯，
对，但是因为班长是选出来的嘛，
对，
但是、嗯、有点像是觉得说，老师不觉得你、嗯、可以胜任这个工作。
嗯，就是选举制度的坏处，像那个美国人会选出川普，班长就会选出去志光当班长。好，当然这本书呢，《星星的孩子》其实可以更好，这是曲志光的书哈。然后就之前出的时候，我一直要排榜。好，那所谓星星的孩子，星星儿的，我们通常讲的就是有自闭症倾向的孩子。
对。
那这本书在上周出版，今天找曲志光来聊。一方面我不是没有谈过自闭症，其实谈的还不算少。
嗯，
那我一直说我高度关注两个群体，或者我自己到了岁末年终啊等等时候，如果可以借着我的频道、
嗯、
然后去帮助一些呢弱势的团体，能够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募款啊，帮他卖东西啊，我最常关注的一个是唐氏症，另外一个就是自闭症。
嗯，
那这两个群体，因为他们这两个群体的孩子，他们不是罕病，他们没有那种会马上要他们命的那种的身体的疾病，然后他们如果受到好的照顾，他们的平均寿命非常长，他们几乎跟正常的寿命不会差太多，所以呢，父母亲的压力会非常的大，因为当父母亲到七老八十没有办法再带孩子的时候，你的孩子五老六十，可是仍然需要你。
对。
好，所以星星的孩子、自闭症的孩子或者唐氏症孩子是我高度关注的。好，那你自己作为这种被贴标签的孩子，
嗯，
他对于你的人格或者心理，你自己回头去整理自己的时候，他对你有伤害吗？
嗯，我觉得应该说，这个经验对我来说，在做我的现在的工作是很大的助力。
嗯，
因为我身边的孩子有很多跟我小时候的状态有相似的、嗯、包含他遇到的情境、嗯、不管是跟老师的冲突、嗯、或在班级里面的一些问题、嗯、甚至学习上面的困难，这些其实我的成长过程当中都经历过、嗯、所以其实很快的能够去感受到他们的感受、嗯、或是理解他们的困难、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帮助。
可大部分当老师很难理解那种的好动是忍不住的，对不对？
嗯，就那种冲动，但是可能随着训练啊，我觉得是可以控制的。
嗯，
对，这也是我们特教辅导工作的价值。
对啊，因为你在一个传统的，就是说一般的正常学校里面的正常班里面的取之框，你一定会觉得老师就是要把你放进那个框框里面，你为什么不能跟其他同学一样？
对，
人家上课都乖乖的做好，人家什么东西都照规矩讲了就会听，你为什么不会听？这个对于老师的角度来讲是。如果没有没有这种特殊教育的训练，他是很难理解像你这样的孩子啊。
的确啊，因为很多孩子在实际的教育现场会带给老师困扰嘛。那在现在台湾整个社会，我们一直在讲，或世界我们在讲融合教育，这些所谓的自闭症、唐氏症、各种身心障碍的孩子，他会回归到一般的班级里面去学习。所以在整个制度上，甚至资源上。包含教师的专业成长上，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需要更多配套跟资源的一种模式。所以其实我自己成立工作室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支持现有环境的不足跟孩子的需求。
好，那你的这种的过动被贴标签的，你有去做早疗吗？
我妈妈，因为我爸妈都是医护人员，所以
比较有认识。
没有认识。这就是
我说，他们的情况也不了解。
他们觉得非常的难搞，因为我爸妈都是第一志愿毕业的嘛，他就觉得说他的小孩怎么这么学习有问题，然后又常常
挫折感一定很重啊，
常常惹麻烦，对，非常重。所以我妈在我小的时候常常送我去上很多课程，那课程并不是现在所谓的早疗，我可以举例啊，例如说。去下棋去
想要让你安静
去写书法刻印章、插花还有喝茶就觉得
就想要让曲子光安静一点，
对，就他希望我可以学会静下来、但是我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我觉得蛮幸运，是我很喜欢运动、
okay,
我很喜欢运动
okay,
就是静不下来、然后就是透过运动、那我真的读了特殊教育跟辅导之后、我发现运动其实是能够帮助过动的孩子专注的方法。
对，运动有个很大的好处，因为运动你要好，比如球类运动好，那个反应的时间经常都是在0.5秒到1秒之内。我常开玩笑讲了，我说打篮球的比打棒球的聪明。那他问我说因为篮球场上面每一颗球的反应大概都是0.几秒，你要 pass 球，你要或者你要传球，人家给你的球或者抢篮板，那个反应都在决定在0.几秒，甚至0.0几秒之内就要做反应，你才能够达到你的目标。可是棒球的动作很慢啊，大部分的时候呢都只有投手跟捕手，其他人都在休息啊，球出来的时候你还有时间反应，这我开玩笑讲。
我们真的我的工作室的方案里面就是用篮球在训练自闭症学生的社会技巧。这是一门 我自己设计的课程。
好，那你这种的带你去插花去下棋去喝茶，那个铁定都没有用的。
我觉得帮助非常有限。
那你什么时候，因为你的这种情况会让很多父母亲得到鼓舞，就说
对、
OK, 那是不是过了某个阶段之后，我的孩子他仍然可以有效的融入这个社会里面，他仍然能够进到这个社会的规范，不会让人家觉得我的孩子很奇怪。我也访问过像妥瑞氏症啊，访问过自闭症啊，访问过这些呢唐氏症的孩子，他们都在这个节目的现场。你要一般人会觉得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发出声音，像妥瑞氏的孩子，可是那有什么用？你越讲他越忍不住，
越焦虑，
那根本不是，那就是他的痛嘛。那你自己的这种的过动的情况，什么时候你会觉得，我竟然可以念维格，然后可以跟人家一起上课，甚至到高中的成绩呢都可以不错？
应该这样说，就是说在小学期都是一直在。混乱当中度过，所以爸妈觉得说送去一个比较有规矩有纪律的环境能够帮助我建立一些学习的习惯。那也的确啊，到了维格之后，国中阶段的学习其实还是没有特别大的突破，但是因为在这种环境下，然后加上爸妈也是很关注教育的，所以其实慢慢的
差不到哪里去，
对，也慢慢的养成一些学习的模式。我是一直到高中， 我才找到所谓的学习的策略去帮助我自己。对对对，上高中之后，所以这个学习策略对很多家长我觉得是需要了解的。例如说像过动的孩子，那时候我还对特教一无所知，但是我就开始找到我的读书的方法。例如说我没有办法在同一个空间待太久，我要一直换空间。例如说我早上在图书馆念书，下午我去咖啡厅，晚上我就要回家的书房，就是我大概一个时段我在一个空间，我可以比较有品质的专注，然后每一个小时我要换一个科目。我到高中我发现我要很确实执行这样的纪律，而且我要提早开始，所以通常同学大概准备段考一个礼拜多，我大概要两个多礼拜，就是完全就是净空我的假日，然后开始读书。
那你也很厉害，你要两个礼拜都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这不简单啊。所以
就是要求自己啊，就是说要求自己，就是六日就一定要净空，然后就是照我刚刚讲的整天的规划，包含空间的配置读书计划的配置，就从高中开始去 run。那一 run 之后，发现成绩就有很明显的突破，包含我觉得我自己最弱势的数学的学习。
这个讲好听是纪律啊，讲难听点，最有一点那种的自闭症的倾向。
应该说在教育跟辅导工作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教策略嘛，因为每个人的特质不同，
对，
每个人都不一样，那每个人需要的策略也不一样。那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我就找到让我至少我觉得成绩可以达标的策略。
那自信就慢慢出来了。
对，我觉得在学习的那种信心跟成就感就慢慢出来。
在我们现场的是曲志矿，也就因为这样的背景，我在看你在做特教工作的时候，我想，一个大男生，而且是用这种很投入啊，因为我觉得你很投入，你给我的感觉，你自己就是一个需要被特教的人，你知道吗？我在看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自己就需要被特教的人，
没错，
来当特教老师的时候，我认为你一定看到一些特教孩子的他们的内心世界，也许我接触不到。可是我认为你可以碰得到，所以我今天特别访问曲志矿。来进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跟在我们现场的曲志矿聊。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那今天不是这本书的关系，而是这个人，因为我透过你的出版品，然后去看你的时候，我有我原生的好奇，因为我觉得你的外形或者你的经历背景，不太像是我所认识的从事特教工作的那种的 typical 的那种的 stereotype。 那你不是那种的典型，可是你却在这个领域里面，而且我认为你是用情感投入的。我不知道这样讲你同不同意，尤其在带自闭症的孩子，新儿，这跟你的过动又不一样了。自闭症的孩子他的类型可以非常多，也可以像是柯文哲一样，他大概是比较那种高功能的，那亚斯伯格，他认为我也认为他有一点亚斯伯格了，那他是高功能的，你也看得出来，他对他的聪明是很骄傲的，
是
好，但是也有很多那种的自我的封闭到，就是说他简直就是有一道墙，随时都把它关起来，任何人都打不开那道墙。即使再亲近的家人都没有办法，连基本的对话都困难。那像这样子的自闭症的孩子，你要带他很难啊。我也访问过像肯纳基基金会啊等等，他们其实都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都很辛苦。那你为什么？你即使学的是特教，学特教并不像从事特教啊。你的条件资源，你大可以做很多别的事儿啊。
当时候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从大四开始我就在接家教嘛，就带个案。那时候带个案，我第一个个案也是自闭症的学生。那其实我可能我的个性吧，我蛮鸡婆的，就是说可能父母亲请我去家里就是协助这个孩子完成作业，那我就觉得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太没有挑战性，因为对孩子的帮助也很有限，所以我就主动跟家长提说，我可以去学校跟你去开会，因为每个特教的孩子他在公立学校都一定有所谓的个别化教育计划的会议嘛，我就主动跟家长提，然后去跟学校做连结，然后甚至去主动的去规划他的课后的方案，就是我觉得我会从 这些孩子真实的需求去出发，
嗯，
去思考。所以，向荣大哥刚刚问我说，为什么我会想做这个工作？我觉得好像不是我去找他们，是好像是他们找到我。尤其这么多年下来，我其实也没有特别啊，在出书前我没有特别去做任何的宣传或什么，但是都是这些家长或这些孩子找到我。
当然我觉得很多的父母亲他们在面对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认为他们仍然在寻找浮木，仍然在寻找救赎，因为要带这样的孩子很辛苦，尤其每一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时候，父母亲都需要适应自己的自闭症的孩子新阶段，那我相信他们想要去理解自己的孩子可能都已经精疲力尽了，所以需要专业的帮忙。好，可是带自闭症对于你这样子一个年轻人去参与，就是说自闭症的孩子的这些教育，自闭症孩子教育的困难在哪里？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对于自闭症的理解吧，就是说每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因为虽然我们有所谓的医疗的诊断。但是在我接触到，我可能接触到上千个自闭症的孩子，我觉得每一个都是不同的。所以第一时间我觉得就是要足够了解这个孩子，所以我常鼓励父母亲跟鼓励老师，我觉得不要用自闭症去套他，应该回到这个人的本身去思考。那这个人的本身加上他有自闭症特质啊，融合出来一种生活形态或是行为表现。那我们回到这样的需求去思考，去帮他规划跟设计他需要的支持性的方案跟服务。对，所以最难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解构你对自闭症的认识，你要回到认识这个个体。然后再来我觉得就是说要真的能够跟他建立关系，因为当你认知到他是什么样的状态，你对他有足够的理解，你才有办法跟他建立真实的关系。所以我跟我的每一个学生其实都是在经历这个过程，我怎么样从第一次跟他见面到真的跟他建立深度的关系，然后透过陪伴，透过真实的经验去引导他，我觉得这是最困难的。加上他的挑战度就在于他们的改变不是百分之百可以预测的，或者他们的行为模式不是百分百可以预测的，所以父母亲或教育工作者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很容易被打击。
对啊，
对，但是我觉得那是我们自己的观点要转换，因为很多自闭症孩子的改变跟进步不是我们百分之百可以预期的情况下，我觉得更积极的想法应该是说我们应该坚持稳定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个改变会发生。他们的进步比较像是爬楼梯，不是一个可以被预测的曲线。爬楼梯的概念就是说他站在某一阶不动，不代表他没有在接收跟学习，他其实是在累积他的能量，他需要时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爸爸妈妈会比较容易被打击。
在你累积了这么多 case 之后，就特别是针对自闭症的孩子，有经过这种的特殊教育的引导跟没有特殊教育，你认为差别很大吗？就因为父母亲把孩子，如果他找到了取之矿，或者让孩子寻求特殊教育的帮助，父母亲总是有一些期待的。当然那个期望值不能够设定的太高，而且每个孩子可能不一样，你不能够期待你的孩子找了取之矿或者受了某些特殊教育的训练之后他就会接近正常，不一定。那如何去评估这件事情？因为父母亲很容易会挫折。
对，
那你不会吗？
我觉得这跟我先天的特质可能有点关系，我会挫折啊，可是挫折完睡一觉起来可能就好百分之八九十，就是当天还是可能会受挫，但有些挫折可能也需要一段时间的整理，这个的确。好，那回到向荣大哥刚刚问，就是说我觉得真正重要的不是找到谁，或者说他有没有使用特教服务，我觉得这是基本的。就是说我觉得孩子接受这样的支持性的方案跟训练对他是绝对有帮助的，但是只有这样还不够，因为最重要的是他的环境的改变，所以我这些年来也很努力的跟家长合作，包含台湾的家长跟中国大陆的家长，就是说家长是陪伴孩子最长期的人，
对，
他如果越了解 这些概念，他越知道他的孩子在经历什么样的变化，他可以怎么样去支持他，哦，我觉得这个孩子的长期的发展才会稳定，而不是只是啊送他去上课。我觉得这样子单纯把孩子送去训练，但他自己没有改变，我觉得孩子的进步还是非常有限的。
我就用很通俗的 问法、可能不是很精确，就自闭症有救吗？
我觉得就像我书里面提到的啊，我觉得自闭症他不需要好啊，只需要懂他的人。
对啊，但是那好难，对不对？要找到那一点钥匙，每个人的钥匙都不一样啊。
我觉得在经过一定程度的训练，他们在自己的能力的发展，都会有突破，但实际上的状态是这样，就是我们举例嘛，假设一个孩子他本身是低口语能力，
是。
他本来就是这是他先天的一些限制，
就不太会表达。
对他不，甚至他说话上可能是有困难的。他可能像我的孩子，有可能是基本上只有单词单字的，也有。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把他训练成他很会说话，这个目标本身就是我觉得是需要被调整的，应该是训练他能够有好的跟外界沟通的方法，因为沟通不一定要说话，
对，
他可能有很多方式可以跟外界沟通，包含现在科技辅具很进步，你用 iPad 你可以打字，你可以用各种方式去跟外界连接跟沟通，建立这个沟通的管道，我觉得是以这样特质孩子他需要的目标，所以其实像大哥说他会不会有很大的改变，我觉得在我自己陪伴的孩子生命当中，就是他在他能力，我一直在追求那个是他能力的上限，他每一个阶段能力的上限，我们去支持他去发展，对，那我觉得他会不断的进步。
我在我接触的这些自闭症的孩子，我总想象他们跟我在一个平行时空，平行时空当然看起来好像你看到我看到你，但是彼此之间交流困难，可是它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就在物理上面来讲，平行时空，我们只是没有找到那个呢，打破那个就是说平行时空的 OK 那个无形的界限的那把钥匙，也许找得到，也许找不到。好，在我们现场呢是曲志旷，我之前在看他的书的时候，我觉得曲志旷是年轻人里面的怪人之一。好吧，那他的你知道他的背景了之后呢，其实他即使念特教，他大概不需要从事特教。我想你的家庭的环境，那你的这些呢弟弟们的这些的成长的背景经历，你我想你可以有很多的宽广空间，可是你就投入了特教这个领域，这个是对我来讲很好。好奇也很佩服的。那我再进一下广告，广告回头之后只有一个问题我问你，就是接下去曲志旷想干什么，因为你已经在这个领域里面这么久了，我想待越久了之后，你就发现有越多人依赖你，他们你可能是他们的希望，或者是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得到勇气，你会更走不开。那接下去你想干什么？进广告回头继续跟曲志旷聊。飞碟网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淘喜特殊教育工作室的创办人曲志旷。好，他一直在从事特殊教育。这个特殊教育对我访问过的这些特殊教育工作者来讲，曲志旷给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因为你第一个你相对你年轻很多，然后你的投入看起来是一种的比较情感性的投入，而不是就教育论教育。好，那这本书《星星的孩子其实可以更好》，那曲志旷写的，那这是商周出版。我刚跟曲志旷聊了一下之后，你还在念博士班，
是。
念特教的博士班，你也结婚了，老婆也正常，你带我问候他，正常就是说能够跟曲志旷生活，那这个人其实也不太可能太正常了，对不对？
啊，艺术系的。
那不意外，好吧，就说可以在高中的时候呢，让桂纶镁从后面呢用剃刀呢剃掉呢一块头发的这个人，从高中显然呢就不太一样。好，那重点是你对于特教的投入，你接下去想干什么？
其实我从事特殊教育的第一天，我就一直想要创办一间学校，是给特教需求的学生去支持。所以这几年下来。就在累积这样的资源。那这个学校其实的概念比较像是说， 他可以去补足现在体制的一些不足，
体制内的特教，
对，就是说怎么样让孩子他真的遇到需求，在现有的资源下还没有办法提供他足够的服务，然后由我们这样的单位去做合作，这是我觉得未来很重要的应该马上就会发生的一件事情。那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现在也在跟一些家长在合作，因为我自己的学生从6岁到30几岁都有，所以其实每一个年龄段他们遇到的问题或他们的需要都不同，所以我们现在从去年开始已经有一个方案，就是我们礼拜五的晚上都会跟一个企业叫糖铺子，就是我学生的家长，我们在他的食品工厂里面做生活管理的课程训练，就带我的学生进到他的工厂做相关的训练。好，那这个部分未来我们会延伸成，我希望啦，这个是梦想啊，希望能够做一个融合形态的食品工厂，加上宠物餐厅，加上就是亲子的烘焙的厨房，加上一个青旅，就是在同一个 building 里面，我们做一个复合形态的一个企业，因为这个企业本质上，我希望是一个教育单位，他能够让不管他有没有身心障碍，他有没有特教的问题，他都有机会到这边来工作。那当然里面要保障一定程度的这样的特殊的学生的一个就业的机会。然后真的能够跟这个社会去融合，因为那个环境又是宠物友善，又是亲子，然后又是青旅，又可以有旅行，然后又有食品相关的一些方案。这个是我接下来一个比较大的计划。
好，大家听曲志矿讲这些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不太正常。可是我说这些年的时间，当然因为你小我20岁啊，这20岁的跨距是够的。我觉得在你的世代里面，你想你大概就是那个就是教改的世代。
对。
那我不是 ，OK， 我是在前教改的世代。你是在教改的时代，这两个时代就有很大的不同。我觉得慢慢的看着你们这些的教改时代的孩子，过去我对教改的成败的那种很机械式的看法，在我看到你们之后呢，我其实有一些的改变，就是我不再会用这种孩子的，当然那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了，就是孩子的总体的这些呢学习的能力啊水平，那还是个重要评量指标，可是它不应该这么的机械。那你看这些年的时间，台湾的这种的非盈利的组织、社会企业的成熟，我觉得这个是台湾最精彩的部分。那很多的，如果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我认为在这些面向里面比较能够能看得到，许多人包括像曲志矿在内，可以。一般会认为，不能说不计血本，但是就是许多人可能不太愿意去投入的，但是你们可以投入非常多，而且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天空，也填补了这个社会当中非常需要但是没有人去填补的那一块。好，那最后我要问的是说，如果今天我们的听众里面有一些家长们，如果听到了他们想要参与或者想要寻求曲志矿的咨询或者帮忙，他要怎么样可以找到你？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Google 曲志矿就可以吗？
Facebook 上面打我的名字就可以联络到我。
okay, 在 Facebook。
对对对，
好了，我相信大部分人大概都有用 Facebook。
对，
我没有。
你只有那个祥龙哥只有飞碟早餐的那个、
哦、对对对对，那个是我的制作人电台在操作，我自己也是不用 Facebook， 我也是个怪人，我就是抗拒某种的社交，
还不看电视啊。对啊，我常听，其实我是飞碟早餐忠实的听众。
对，我不看电视。
我知道，
我也几乎不应酬，就是也一直保持你所谓的某种的规律性的那种仪式性的生活，好吧。但不管怎么讲，今天访问曲志矿是因为不是为了我们的听众，是因为我在看他的书的时候，我对这个人好奇。好，那看到你的之后，我才认识你，就觉得 OK， 我的好奇是有道理的。好，那你现在在做的事情，我觉得都是。我不能很相约的说很棒，因为这种说很棒，其实很多人可能是做不来的。所以你现在在做的事情，搞不好真的只有曲志矿或者很少数人可以做。
应该说，我希望这些，因为这些人每个人本来就不一样，那这些人本来就是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我们只是 我觉得就是让他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生活品质。
好，今天我们访谈只能到这个地方。你帮我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碰到你爸爸妈妈的时候，带我跟他问好。
谢谢湘哥，
我觉得他们不容易啊。
是
不容易啊。
对，
好，当然如果有任何的就是说对孩子们，觉得孩子们可能需要一些特殊教育的引导，或者说是或者咨询的，你就要找曲志旷的话，你直接在 Facebook 上面打曲志旷，歌曲的曲，智慧的智，矿就是矿工的矿，但是旁边是金字边，还不是石头的石，金矿的矿，金跟宽广的广。好，你打曲志旷就可以找得到，那可以跟着曲志旷呢联络一下。我想这方面我觉得他的特殊教育是有温度的特殊教育，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懂我这几个字的意思，有温度的特殊教育，他不是单纯的一个收容机构里面的人。有很多的收容机构，我去参访了解过之后，我承认他们把人照顾的不错，可是我觉得没有一种情感的温度，那曲志旷里有温度在里头。感谢你进来，
谢谢向荣大哥，谢谢。